太子胤仍来到了四阿哥的四贝勒府，兄弟君臣俩促膝谈心，直到深夜。其实啊，这事情是明摆着的，太子也不糊涂，也不傻。国库亏空如此，太子又带头欠债，他不还钱，那其他十几位欠债的皇子阿哥谁肯还呢？皇子们不还，那又怎么去追查别的官员呢？这么一来，清理积欠的事儿，那就非得泡汤不可。要是差事办砸了，皇上康熙一动怒，那还不是得拿他太子问罪吗？所以没用胤禛多费口舌，太子胤仍便痛痛快快地答应要卖了通州的花园还账。兄弟俩谈完了正事，天色已交三更了，胤禛就安置太子在正房休息了。可是今天太子却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他倒不是为了通州花园行宫，也不是心疼那42万两银子，他是心里生气。别人看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国家储君好不威风，可是他也有苦处啊。上边有皇上，下边有群臣，在皇上面前呢他是臣，在百官面前呢他又是君，既是君又是臣，既不像君也不像臣，出一点错上边皇上要严厉训斥，下边八阿哥的阿哥党群起而攻之，活像是钻进风箱里的老鼠，两头受气儿。今儿个王洪旭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硬是跟自己过不去，还不是仗着老八的势力吗？这个王洪旭还懂一点君臣之礼吗？哎，自己这个太子当的是徒有虚名，太窝囊，太不值得了。辗转反侧之间已经是四更天了，胤禛已经过来请安了，太子没法子，不得不匆匆忙忙的起床，草草的梳洗完了，这才对胤禛说：四弟，你头上就去户部吧，把咱们俩昨天晚上议的事儿告诉十三弟，我决意带头还债，叫十三弟手腕子硬一点，不管是哪位阿哥，也不管是极品的官员，只要欠了债都得还，一个也不能饶过，看户部那些个王八蛋还有什么可说的。说完带着从人骑马赶往畅春园去了，一路上他是快马加鞭，风驰电掣，不敢稍加停顿，因为太子知道康熙皇上一向是早起惯了的，对皇子们的要求呢也非常的严厉，从他们上学开始那必须是每天四更上课，不得迟误。此刻天将五谷了，父皇恐怕早起来了，去晚了一步，少不了又是一顿训斥。太子所料果然不错，当他来到畅春园淡宁居的时候，康熙皇上早就开始问政接见大臣们了。大院里肃穆寂静，几个太监有的在熄灭廊檐下的灯烛，有的在洒扫庭院。太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轻手轻脚的躬身进殿，只见父皇盘膝坐在炕上，神情严肃，张廷玉、佟国维和马齐三位官员坐在下边。再一看下边还跪着一位官员，正在向皇上奏事，他不认识也不敢打扰，默默地行礼叩见之后站在一边。康熙皇上听完那位官员的奏报，转过脸来对三位上书房大臣说：啊，你们都听清楚了吧？据施世伦所奏，下边竟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实在是开国以来闻所未闻。朝廷救济安徽凤阳的10万担粮食只有2万担分给百姓，其余8万担全被各级官吏侵吞了， 吏治败坏如此，贪风横行无阻，这成何体统？长此下去，百姓可怎么活呢？太子在一边听着，这才知道，原来下边跪着的就是新选的户部侍郎施世伦，不过他低头跪着，看不清他的面目。见父皇动了气，太子也不敢多嘴，却听佟国维说，皇上不必为此事生气劳神，施世伦刚才所奏只是凤阳一个地方的见闻，何至于到处都是如此呢？奴才今儿个就发文要安徽巡抚好好的查一查，该办的就办他几个。马琦接过话茬也说，皇上，据施世伦所言，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呢，不但万岁爷为此焦虑，奴才也深感不安，这下边也太没王法了，依奴才之见，应该停发赈济粮食，贪风如此简直成了无底洞了，有多少粮食也填不满这个坑啊。张廷玉一向是谨慎的，但一听马琦这样说，他不得不表态了。不，马琦的话好像有点偏激了，安徽今年灾情严重啊，朝廷要是不赈济一点，恐怕要激出民变的。跪在地上的施世伦听到这儿也忍不住了，他磕了个头又说，万岁，奴才愿意请旨前往凤阳，三年之内如果不把凤阳治理的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就请万岁爷治奴才欺君之罪。康熙沉思了一下才说，哎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朕看赈济一下灾民还是应该的，凤阳这地方民风刁悍，不赈济救灾，万一出点什么乱子，那还得派兵去平定，那样花钱就更多了，施世伦请旨去安徽忠心可嘉，可是朕却不能准你，朕要让你干一件更重要的差事，你就留在京城里掌管户部吧。现在十三阿哥在那儿，太子和四阿哥坐镇，办好了户部清理亏欠的事儿，比治理好几个凤阳都强得多，朕就看你的了。一听这话，施世伦是连连磕头啊，不，万岁，奴才只是治理一郡一地之财呀，户部那可是至关重要的地方，非臣能力所及呀，臣不敢接此重任，恐怕万一办砸了差事，有失主上知人之明。康熙一摆手，哎，这是什么话，朕知道你是刚正廉明之臣，这才破格为你以重任，朕心里很清楚，这件事难办，但为其难办才用得着你这种铁面无私的征臣，你只管放开手脚跟着十三阿哥去办，一切由朕为你们做主，你别害怕，小人们害不了你。施世伦又磕了个头说，主上对奴才如此信任，奴才万死不足报答皇恩，但是此事实在是事关重大，奴才实在是不敢奉诏啊。康熙感到有些奇怪了，怎么都说你施世伦胆子大，敢于藐视权贵，从不阿谀奉承，也从不屈服于小人，今儿是怎么了？这差事就当真这么难办吗？为什么一再推脱呢？回皇上，不是臣一味推脱，实在是力不从心呐。你是怕欠债的官员太多，清不过来，还是怕得罪人呢？ 啊，不不不，回万岁爷话，不是欠债的人太多，是欠债的人太大。比如不少皇阿哥还有皇太子都欠有债呀，奴才官微职卑，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呢？站在一边的太子胤仍听施世伦这么一说，头轰的一下差点没晕过去。好嘛，昨天在户部王洪旭当众揭了他的短儿，今儿在万岁爷面前施世伦又告了他一状，合着上上下下一点面子也不给留啊，莫不是看到皇上不待见我，他们就纷纷落井下石，都来挤兑我作践我？可是太子也不糊涂，他心里再有气儿也不能在这儿发作呀，他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胆怯地说，父皇在上，儿臣不肖，三年前在通州买了一处花园，一时手头紧，借了户部的银子，儿臣已经答应清还了，求父皇治罪。太子这一请罪不当紧，施世伦可架不住了。刚才太子进来的时候啊，他正跪着向康熙奏事呢，他知道进了个人，但是也不知道是谁，一来呢他不敢抬头看，二来呀，他从来没见过太子，三来呀，他是个近视眼，就算是太子站在他身旁，他也认不准。没想到太子就在跟前，他不但没请安，反倒告了太子一状。这会儿太子一说话，那他后悔也来不及了，赶紧跪伏在地，重重磕了个头说，圣上，奴才出言不逊，冒犯了太子，请圣上和太子治臣不公之罪。康熙哈哈一笑，请的什么罪呀，君臣父子之间就应该这样直言不讳，有什么话就大胆说出来，这样很好嘛。胤仍，昨天户部的事朕已经知道了，今天施世伦又提到了这件事，你呢该好好想一想，同是一档子事，说的人却不同，有善有恶，有向着你的，也有想扳倒你的，用心可是不一样啊。你呢也是个聪明人，心里要有主意，不能怪罪施世伦，就是朕也有办错事的时候吗？臣子们犯言披林，朕也从来没有怪罪过。你知道郭秀的事吗？他当面指责朕是暴君，朕不但原谅了他，还给他连升三级呢。胤仍赶紧磕了个头说，是，皇阿玛教训的对，儿臣记下了，师公心怀忠义，儿臣岂敢怪罪于他呢？康熙这才笑着点了点头说，哎，这就好，行了，你们都起来吧，户部的事儿是难办，可是再难也得办好，国库有账无银，一旦国家有事儿，可怎么得了呢？清理贪贿，刷新吏治，就得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，如果连这点子事儿都办不成，全国整治吏治，改革弊政，还从何谈起呢？你们只管放心大胆的去干，万事由朕做主呢。朕看刑部的事儿也该清了，冤狱不少，积弊更多，等清完了户部啊，再清刑部。施世伦，太子已经知错改错了，阿哥们谅也不敢抗旨不遵，你呢就安心到户部报道办差去吧。这一下子施世伦放心了，赶紧答应一声，是，臣遵旨。康熙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人，好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这众人一齐跪下施礼， 然后起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太子晕晕乎乎的跟着众人出了淡宁居，他万万没料到这么一场泼天大祸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被皇上放过了。他这儿正在暗自庆幸呢，却不料太监邢年赶出来了。太子爷，太子爷请留步，万岁爷有旨，说还有话要对太子爷说呢。胤禛一听，心中咯噔一下子，心说坏了，这一回去啊，少不了又得挨一顿训斥。他战战兢兢的重新来到康熙面前跪下。皇阿玛宣儿臣回来，不知有何训示？康熙黑着脸没好气的说，哼，有何训示？你自己干的好事还用朕说吗？你身为太子却不思上进，置国家社稷于不顾，把朕的教训弃之一旁，你把朕的脸面都给丢尽了。朕万万想不到，刷新吏治，惩治贪赃，第一个碰上的就是你这个不肖的儿子。你想想，这些年来朕是怎么疼你爱你保你护你的？明珠要害你，朕将他抄家罢官，索额图要陷你于不义之地，朕圈禁了他。你无端责打纳索尔亲王，朕顾全你的脸面，苦口婆心的替你安抚陈宫，可是你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朕听说你在背后发牢骚，说什么当了快40年的太子千古绝少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盼着朕早点死吗？你30好几的人了，难道还要朕扶着你走路不成？康熙这一阵霹雷闪电般的发作，可把太子给吓坏了。他是躲无可躲，闪无可闪，父皇暴怒之下想辩白又不敢，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，战战兢兢地说，请皇阿玛息怒，皇阿玛多年来恩养谆谆教诲，儿臣时刻铭记在心，不敢稍有怠慢，若说儿臣生性懦弱，办事不利，儿臣不敢不认，但是要说儿臣对父皇心怀二志，有不轨之举，儿臣断不敢这样做呀，皇天在上，求皇阿玛圣鉴。说到这儿，他鼻子一酸，竟然放声大哭起来了。康熙见太子如此，也不觉动了怜子之情，他缓和了一下口气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也不要害怕，朕刚才在盛怒之中说话也许会有过激的地方，未必句句都准，你是读过史书的，隋文帝一世英明，可是江山却断送在儿子炀帝手里，朕千辛万苦保存你这点骨血不容易啊，要知道创业不易，守业更难，你这样不争气怎么能不叫朕伤心呢？康熙说着说着动了真情，不觉老泪纵横，哭出声来了。胤禛一见更是惭愧，求皇阿玛保重龙体，儿臣知道错了，一定改过。康熙擦了把眼泪说，哎，在朕的20多个皇子当中，朕最疼爱的就是你，因为你不但是太子，还是皇后的亲生儿子，你的母亲有功于社稷，有恩于朕，朕看在你生母的面子上，总是对你格外施恩，只要你立得正站得稳，哪个大臣皇阿哥想要加害你，朕必定严加惩处，或杀或贬，绝不手软。可是你要是自己胡作非为，祸罪于天，又叫朕如何保全你呢？好了，下去好好想想该怎么办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
是，儿臣绝不辜负皇阿玛的期望。
太子磕头施礼，小心翼翼地退出来了。其实啊，要说胤禛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，好像也并不过分。你别看他刚才在康熙面前又是痛哭流涕的忏悔，又是铁嘴钢牙的发誓，可是一出了康熙住的淡宁居，他就变卦了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这个畅春园呢，是康熙皇上住的夏天避暑的地方。这些年来，康熙有意的让太子常常在自己的身旁，帮助处理一些军国大事，处理一些奏章条陈，带皇上接见大臣和外国藩王什么的，为的就是让他得到学习锻炼的机会，将来好掌国理政啊。所以呢，在畅春园里还特意的画出了一块地盘供太子居住。这个地方叫运松轩，房屋宽敞，清凉宜人，也照样有太监有宫女们侍候着。可是这位太子爷却并不想住在这儿，因为这里啊离皇上太近了，皇上什么时候想见他，哎，他就得招之即来，皇上要是不想见他了呢，他就得立即挥之即去。这事事处处都在老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受着监督，有时候为那么一点点小事常常要遭到皇上的申斥。这种状态使太子胤禛觉得自己每天都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很不自由，也很压抑。按常理说，这一次他刚刚犯了大错，被皇上雷霆暴雨的训斥了一顿，应该老老实实的待在皇上身边，或者是闭门思过，或者是干上几样像样的事儿，以博得父皇的欢心。可是胤禛却不这么想，他觉得父皇正在气头上呢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得找自己的茬儿。如果待在他老人家跟前，那还不得天天挨训呢。不，看来自个儿是不能再在这住下去了，还是回紫禁城的好。紫禁城多好啊，那有太子专用的玉庆宫，在太子宫里自己是至高无上的，说一不二，想干什么那就干什么，只要把太监宫女们管住，只要消息不透露出去，那皇上还就管不着。这么一想，他打定了主意，好吧，既然父皇不待见自己，那就干脆躲得远远的吧。于是他也不向父皇禀报，就出了畅春园，飞身上马，打马扬鞭，直奔京城而去。